这里是巴黎，你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7月29号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古力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柬埔寨大选投票结束，强人洪森在民众的不满中笃定取胜。印尼旅游胜地龙目岛发生里氏 6.4 级浅层地震，已知13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中国反性骚扰运动米兔改名为俺也一样。中国湖南省尘肺病民工到深圳维权数月不果，遭驱逐殴打。中国今天发射北斗双星计划，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美国太空总署成立60周年，要重现当年的荣耀。秘鲁司法当局欲启动司法改革，但总统表示要通过公投来决定。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到访古巴，称要加强法古关系。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力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柬埔寨今天7月29日举行具有争议的国会大选，由于主要反对党在2017年被解散，预料掌权33年的首相洪森笃定会取得胜利。柬埔寨救国党指出本次选举是一场闹剧，并呼吁人们抵制投票。美国和欧盟都对本次选举的公信力提出了质疑。柬埔寨全国投票站今天早晨当地时间7点开门，今天晚上将得知投票的初步结果。柬埔寨强人洪森和他的柬埔寨民主党自1998年以来赢得每次大选的胜利。65岁的洪森今早携夫人在首都金边15公里处的一个小镇投了票。柬埔寨800万登记选民被呼吁去投票，当局出动8万警察维持秩序，警方说要防范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和混乱。为了给大选扫清障碍，柬埔寨强人洪森已在去年2017年9月以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并囚禁了他的主要竞选对手柬埔寨救国党的领袖金素卡，并在去年年底解散了救国党。柬埔寨的独立媒体也一个个遭到关闭。然而盼望变天的柬埔寨中产阶级和许多年轻人都对洪森政权心怀不满。去年12月，本台记者在金边街头见到竞选广告上的洪森照片被人抠掉了眼镜。一名当地酒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洪森已执政30多年，很多人希望更换政府，但是当局将反对派领袖抓起来拆散了反对党，看来大选变天是没有希望了。据本台在当地了解到，很多柬埔寨民众怀疑洪森政府与中国和越南当局进行幕后交易，出卖国家利益和国土。西哈努克港的中国人开的赌场林立，当地一个餐厅工作的年轻人表示，现在这里都被中国人买下了，房价飙升，当地人被排斥在之外，只能打工服务。他本人开店创业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据当地人介绍，洪森政府将土地租赁给中国人，期限99年，内幕不让公众知道。柬埔寨人民也对洪森政权与越南类似的交易表示不满，认为是损害了柬埔寨人的利益。柬埔寨贫富悬殊，街上的超级豪车与倒卧在街头的妇女儿童形成巨大的反差。柬埔寨反对党救国党指控本次选举是一场闹剧，呼吁民众抵制大选，并在华盛顿和首尔等地举行集会示威抗议洪森的独裁统治。有关柬埔寨大选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印度尼西亚东南部的旅游胜地龙目岛今天周日清晨当地时间6点47分发生里氏 6.4 级浅层地震，随后有数百次里氏 5.7 级以下的余震，目前已知有13人遇难，上百人受伤，预料死亡的人数可能还会增加。马来西亚外交部已经表示，有一名马来西亚人在这次地震中丧生。这次地震的震源只有7公里， 震感强烈，引发恐慌，人们纷纷从房屋和酒店中逃出来。强烈的地震波传到了100公里之外的巴厘岛，印尼当局宣布进入3天的紧急状态。龙布岛的林贾尼火山国家公园发生大规模的山流倾泻，当局宣布暂时封山，受灾的严重地区停电，当局正在加紧救援和疏散人民，当地的医院也受到损坏，当局在街上设置了帐篷治理伤员，一些重伤者需要转到其他地区的医院治疗。中国反性骚扰运动米兔更名为俺也一样，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最近几天，有10多名中国的女性站了出来，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表了公开信，对一些之前曾经有良好公众形象的著名记者、知识分子和公益活动的领袖提出了性侵和性骚扰指控，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大多数的指控都是在微博上发布的，然后在各类社交平台上被广泛的传播，一时间在中国的网络上，此类指控的大量出现成了议论的焦点，推动了中国刚刚起步的我也是，也就是 Me Too 的运动。但是在政府的审查下，这场运动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度提倡性别平等的中国政府对我也是运动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欢迎态度，但是一些官员对他的外国根源却感到深深的不安，将他视为是颠覆的力量，会给重视稳定的社会造成迫害。所以中国政府已经安排了审查制度，限制这个运动的传播。当这些女性的公开信本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后，审查机构就开始采取行动，禁止社交媒体网站使用英文的 Me Too 这个标签，并且删除了一些信件。在 Me Too 标签被删除后，网民开始改用中文的俺也一样这个词来代替，结果没想到俺也一样也遭到了被删除的命运。有人则将俺也一样改成为俺也一样凉了，老子也是等等。一名网名为莉莉灯的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说，今天看到最悲情的事情就是那个标签被禁后，有些用中文俺也一样这个标签也用不了了，看到有人开始使用各种小语种，这实在是很荒诞也是很可悲的事情。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上百名尘肺病民工最近到深圳维权索赔，被打伤。这些工人最近被查出患尘肺病后，前往深圳维权索赔，但数月无果，而且遭到公安的驱逐，还有人被打伤。据香港01新闻今天7月29日在推特上报道，湖南省参加建设深圳高楼数十年的封钻工人们，近年先后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尘肺病。这些尘肺病患者在深圳政府及相关公司长期不作为的情况下，近半年来持续前往深圳信访局维权追讨赔偿，却屡遭公安驱逐，更有工人被打伤。另据消息，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因筹建工会维权受到保安和警察的暴力驱逐，有6名工人被抓捕。该运动引发中国毛左人士的兴趣。据北京历史学家张立凡的推特号今天转发的帖子透露，毛左呼吁赶赴深圳声援嘉士公司的员工。该消息显示，原通化钢厂工人领袖吴敬堂在乌有之乡网站贴文称，自己与毛左各派的干将古正华、范景刚、张耀祖、石迈等组团1100多人前往深圳声援，他们号召广大热心人士支持深圳嘉士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迅速赶赴深圳坪山叶子岭与先进工人一起奋斗。中国今天7月29日上午9点48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 同时将两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这两颗卫星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今天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了两颗卫星，均属于中原地球轨卫星，是中国北斗三号系统第九和第十枚组网卫星。卫星在太空经过3个小时的航行进入工作轨道，后续将进行集成测试与实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的8颗北斗三号卫星组网运行。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建成一个由18颗北斗三号卫星组成的系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报道说，这次发射使得中国北斗卫星组网的发射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期。美国太空总署成立60周年，要重现当年的荣耀。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7月29日，美国太空总署迎来60岁生日。从太空总署传出消息，这个集中了世界顶尖太空科技专家，创造了一次又一次人类走向太空奇迹的机构，誓言要重现当年的荣耀。60年前，美国设立太空总署。1961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著名的阿波罗计划，要在1960年代结束前把人送上月球。1962年，葛伦成为首位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1969年，航天员阿姆斯特朗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到1972年为止，共有12名宇航员登月成功。那时的太空总署写下了人类航天史上最光辉的篇章。阿波罗计划使太空总署成为美国国力的象征。在阿波罗时期，美国5%的预算进到了太空总署。太空总署以今非昔比，由于美国当局不再将其视为展现国力的象征，预算随之削减。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太空总署终于再现生机。特朗普去年签署行政命令，将重返月球定为太空计划首要目标，最终目标是登上火星。太空总署计划在2024年后把国际太空站交给民间公司经营，自己则专注登月任务。如今的美国太空总署正努力重现当年的荣耀。
以上是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秘鲁总统比斯卡拉当地时间周六宣布要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展开以反贪为目的的司法改革。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于今年3月下旬才成为总统的秘鲁国家新元首马丁·比斯卡拉一上台就遇上大事件。由于受一桩严重司法腐败丑闻的牵连，这一南美国家的司法最高层领导有多人去职，而国家法官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已被暂停职务。秘鲁从7月19日以来就已处于为期90天的紧急状态。昨天7月28日周六是秘鲁独立日197周年，刚刚上任4个月的新总统比斯卡拉借此契机宣布要举行全民公投，让国人赋予其开展大规模司法改革的合法性。这一司法改革计划成立一个反贪检察院，严惩以权谋私的法官和律师。就此，本台在南美法语记者传来了秘鲁总统就发起全民公投的电视讲话录音片段。比斯卡拉总统用西班牙语说
Vamos a iniciar el procedimiento para convocar...
我们将启动组织全民公投的程序，以使这一变化尽可能的合法，以重建信赖，重建对当前一种受到质疑制度的信赖。我的政府有决心要在整体上加强国家，战胜威胁我们的犯罪和腐败团伙。这一措施将使我们大大减少司法机器中的贪污。我们的权力范围内要尽力保证法律优先，并在执法上一视同仁。 我们不想司法庇护某些通过桌下交易所取得的特权。
No queremos que la justicia tenga favoritos. Basta de perdones a cambio de dinero.
刚才是记者尼古拉的介绍，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柬埔寨在今天7月29号举行第六届议会大选，800万注册的选民将选出125名众议员。普遍认为现任总理洪森所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党胜券在握，洪森出任下届总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悬念，但同时这个结果也会让柬埔寨沦为一个实质上的一党专政的国家。表面看，这次选举形式上不能不称其为是一场民主选举，因为除了执政党人民党之外，还有19个小党派的候选人，共有超过4000人来竞争125个议会的席位，但是这仅仅也只是形式上而已。65岁的洪森掌权已经达到33年，自从1998年以来，他带领的人民党每届大选战无不胜，但是上届2013年的大选以及去年的地方选举中却遇到了救国党的强有力的挑战。2013年的选举中，柬埔寨人民对政府的腐败大为不满，加上年轻一辈没有经历过红色高棉的恐怖时代等原因，让柬埔寨的救国党赢得了 44% 以上选民的支持，而去年的地方选举也获得了类似比例的票数。但救国党的成功也招来了打压，洪森指控救国党涉嫌推翻政府，警方去年就逮捕并且起诉了一名反对党的领导人，后来最高法院竟裁定解散了救国党。在今天的大选之前，柬埔寨当局封锁了独立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几名前反对党的成员也逃到了国外，批评政府的公益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受到了打压。评论认为，独霸政坛的洪森实际上已经让柬埔寨沦为了一个实质上的一党专政国家。虽然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发言人在回应这场大选只是走过场的质疑时也说，在宪法面前，大党和小党都是平等的。他在为救国党遭到解散时便称说，这是一个司法决定，不要混淆因果关系。但是观察家普遍认为，执政党面对的19个小党派几乎完全没有竞争实力，这次选举犹如是一个一党竞选，是洪森个人支持率的反应。法广的记者从金边发来的报道称，今天的选举毫无疑问可以让洪森再次取胜，继续他超过33年的执政时期。但是救国党虽然已经解散，但国内外的反对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原救国党的积极分子非常的活跃，在民众中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影响力依然很大。目前他们推行的干净手指活动，也就是号召民众杯葛选举，极有可能大大的拉低投票率，让洪森赢得不是很好看，因此投票率的高低也成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要的看点。洪森政权在今年大选年开始就因限制公民和言论自由以及集会等自由而受到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广泛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国家和组织已经放弃了派观察员前往柬埔寨监督选举的进程。在西方国家的观察家从某种程度上杯葛了这次选举的情况下，柬埔寨的选举委员会需要依赖亚洲的盟国来让这次选举披上合法的外衣。这次选举依然有220名观察员来自52个国家，这些国家包括缅甸、巴基斯坦、新加坡，当然也有来自没有自由选举制度的中国。实际上，中国早已成为柬埔寨最大的经贸和政治伙伴。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逐步退出以后，中国已经逐步取代了美国和日本，成为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资国。柬埔寨也在进入21世纪之后， GDP 连年保持 7% 左右的增长水平，从而也更加稳固了洪森政权的执政的合法性。但据本台记者分析报道说，由于不合法的选举制度、缺乏主要的反对派、民主走下坡路、专制政权等原因，都让众多非政府组织谴责柬埔寨政局明显的恶化。 受贿者则是控制着国家权力的腐败的政治精英们。1985年上台的总理洪森目前也是亚洲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多个非政府组织都指出，在33年的执政期内，柬埔寨逐步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腐败体系，受贿者当然是洪森的家人和人数极其有限的他的忠实支持者。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解释说，柬埔寨掌权者通过盗窃国家和公共财产来为自己谋利，在柬埔寨的民众基本享受不到的同时，一部分腐败的精英人士利用公共资源发了大财。他解释说，经过对洪森执政期间的追踪调查后发现，洪森家族和一个很小的朋友圈通过盗窃国家而积累了数目极为惊人的财富。洪森也建立起了一个支持者的网络，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他自己的三个儿子。洪森希望能够再当10年总理，来为他的世袭继承打下基础。分析认为，洪森的三个儿子目前都身居要职，他今年41岁的长子就是他的继承人可能选项之一。趁着大选期间，洪森的长子洪内马升为王家军的副总司令，军衔也由原来的3星晋升为4星，成为目前柬埔寨除了洪森和韩桑林外军衔最高也是最年轻的上将。如果洪森在本届大选中大获全胜，必将为他的儿子们的政治生涯积累更多的资本。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安东尼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周末版报纸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有多高？今天的星期天报发表文章说，在同一时间段，他要比前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高。7月份马克龙的支持率是 39%， 前总统奥朗德在任期期间的同一时间段的支持率是 27%， 萨科齐是 38%。但是星期天报说，由于保镖贝纳拉打人事件，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跌到了他自己的最低纪录。所以星期天报的结论是，贝纳拉打人事件不是微不足道的水杯里的风暴。星期天报也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报纸发表文章说，对分享你最核心机密的人一定不能忘恩负义。文章说，在他之前的律师和信任的人科恩的事情上，特朗普犯了这个错误。特朗普上任之后，没有向科恩提供政府职位。今年4月，当科恩受到银行问题弄虚作假的指控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了科恩的办公室，特朗普完全没有帮忙。特朗普的这位前律师愤愤不平，决定报复。星期二，科恩录制的与特朗普的谈话被公之于众，讲的是两个人讨论如何花钱让一位与特朗普有性关系的女玩伴闭嘴。更严重的是，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律师的前导师2016年很可能拍板允许他的儿子和一位俄罗斯女律师会面，女律师有可能提供对克林顿不利的信息。在推特上，特朗普否认这一点，但是特别检察官穆勒在调查莫斯科与共和党总统竞选团队之间的勾结，他很有可能听取科恩的证词。 Bois Gabla 意思是说老人退出政坛， Bois Dabla 意思是说老人要留守政坛。法国解放报就马里星期天举行的大选发表文章，把马里选民中的这两种意见都表达了出来。解放报评论说，凯塔总统在2012年政变之后当权，但没有能够解决马里的暴力问题。星期天举行第一轮总统选举，要赢得选举可能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轻松。报纸说，凯塔总统今年71岁。法国人道报今天也就马里的大选发表文章，文章说选民有800万人，这次选举的背景是当地伊斯兰圣战分子的袭击和巴黎在当地的军事策略的失败。 面对伊斯兰圣战分子的袭击没完没了，法国军队和联合国军队在当地束手无策。2017年底，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要求在2018年第一季度就赢得军事胜利。人道报说，但最后这只停留在虔诚的愿望上。在马里五年多的战乱之后，当地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交战越来越猛烈。在亚洲，柬埔寨星期天举行立法选举，总理洪森为了保证在竞选中再次获得胜利，禁止主要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世界报今天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去年12月，洪森逮捕了自由亚洲电台的两名在地记者，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同时，他在一年内关闭了32家电台。同样在去年年底，通过最高法院的裁决，洪森解散了柬埔寨最大的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理由是，这个党的一位领导成员庚素卡在美国的帮助下筹划反政府阴谋。庚素卡从2017年9月起就遭到监禁，很有可能被判重刑。另外一名领导人桑兰西到法国避难。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你还将听到三个专栏节目。下面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曼谷的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专栏节目。这个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观察柬埔寨的议会大选，话题是柬埔寨的大选投票日，气氛似乎没有往届那么热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是柬埔寨2018全国大选投票日，共有20个政党4126名候选人参加本次政治选举。普遍预料现任总理洪森以及他领导的人民党将会胜出。外界评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且凸显独裁意义的政治大选。泰国通讯社报道，柬埔寨全国选举委员会周日开放各地投票站，提供全国838万注册选民投票。本次选举中，共有20个政党4126名候选人争夺125个国会议席，这是柬埔寨自1993年执行民主选举以来的第六次大选。按照现状预测，现任执政党人民党赢得选举已经毫无悬念，原因是柬埔寨目前没有具有挑战执政党的实力反对派。柬埔寨最大反对派救国党已于2017年底被柬埔寨最高法院以颠覆罪宣布解散。流亡海外的救国党实权领袖沈良希近期批评本次大选缺乏透明度。沈良希最近在柬埔寨境外发动干净手指运动，呼吁柬埔寨民众采用弃权的方式表达民意。推崇西方自由、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救国党一度在2013年选举中成为挑战人民党的最大劲敌。在柬埔寨年轻一代选民一致求变的呼声拥护下，沈良希与救国党的当选票数直接动摇人民党全战，在当时成为最大的在野党，对人民党执政形成了巨大威胁。但在洪森眼里，沈良希被形容成拉拢西方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叛徒。救国党后来遭到解散，几名主要政治领袖出逃，该党118名核心骨干人士五年内不得从政，这是奠定洪森与人民党取得本次大选胜利的关键所在。现年65岁的人民党领袖洪森担任柬埔寨总理长达33年，在他的铁腕统治下，反对派各政党活动空间受到打压，批评政府的媒体、异己人士和外国民间组织一律受到钳制。洪森一度警告柬埔寨民众，如果不是人民党执政，整个国家将会陷入战争。2017年，肃清政治劲敌的洪森一度野心勃勃地扬言还要在位十年，争取成为全球在位最久的总理。不过就在洪森表白雄心壮志的同时，亦有媒体做出了他的政治地位后继无人的评论。洪森膝下两子两女全部公职于柬埔寨军队和政府机关。根据泰国传媒分析，柬埔寨选民可分作三大类，即上等阶层的精英、中等阶层的白领以及工薪阶层的劳动工人。 洪森的选票来源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工人，其中纺织厂算是洪森的巨大票仓，纺织工业同时也是柬埔寨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在中国投资商的支持与赞助下，柬埔寨经济蒸蒸日上，成为洪森拉拢人民选票的一大支持理由。泰国湄公河流域国家研究员宋理观察本次柬埔寨大选投票后分析称，洪森与人民党胜出大选已无悬念，目前值得关注的是在人民党一党独大的现状下，选民投票率的高低必将成为衡量支持洪森执政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柬埔寨执政党如果达不到 50% 的投票率，将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民众对本次选举的抵制。根据以往统计，人民党在2013年大选时获得支持选票大约320万，支持率未达到 50%。截至发稿时间为止，柬埔寨大选投票仍在进行。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选举结果已经明朗。一名投资柬埔寨的泰国商人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形式化的选举，不过作为外国投资人，不希望发生动乱，相信这场选举能够平稳过渡。感觉比较明显的是，选举当天柬埔寨首都金边的秩序平静得出奇，跟2013年大选投票时激动人心的场面情形大不相同。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现在是巴黎时间13:31，我们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柬埔寨众议院的大选投票结束，执政了33年的强人洪森在民众的不满中胜选，已经没有悬念。印度尼西亚的旅游胜地龙目岛今天发生6.4级浅层地震，已致有13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中国反性骚扰性侵运动 Me Too 改名为俺也一样，但是同样被和谐。中国湖南尘肺病的民工到深圳维权数十个月不果，但已经遭到驱除和殴打。中国今天发射北斗双星计划，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提供相关的服务。美国太空总署成立60周年，要重现当年的荣耀。秘鲁的司法当局要启动司法改革，但是总统却表示要通过公投来做出决定。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到访古巴，要加强双边的关系。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明镜书刊专栏节目，话题是中美新冷战，中国人民又被拉来垫背，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在2018年7月6日的中国研究院第50次研讨会上，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经济学者张爱梅、经济学家吕普、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讲座教授谢田、自媒体主持人秦伟平、历史学家刘仲景讨论了中美贸易战的走向。在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里，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请她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的文字稿收录在《内幕》杂志的第79期，欢迎您的收听。刘欣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吕普先生在国内，先听听他的看法，他对这场已经开打的中美贸易战有何感想？
是的，吕普认为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会是两败俱伤。他说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有一个最后的底牌，就是中国国民的忍耐力。那么中国国民的忍耐力可以讲要比美国国民的忍耐力要高得多，而且从现在来看，领导的态度有一点不惜打成一片白地，坚决要打下去。如果真的要打下去的话，很可能就会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这些成果毁于旦，所以他对于这一点是颇为担心。他呼吁中国领导人千万不要选择走新冷战的道路。
谢田教授怎么评价这场贸易战呢？
在讨论当中，谢田教授提供了一个数字，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共从美国赚了6万亿美元。对于如何看待这个贸易战，他认为美国对欧盟是剪羊毛这种性质的经济战，但是对中国就是一种新冷战。 他特别指出，川普实际上透过经济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铲除邪恶的共产主义跟恐怖主义，这实际上就是中美贸易战背后最根本的本质。那么谢田教授指出，习近平现在处在一个关键点上，他可以解体中共，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贸易结构，来避免这个贸易争端，也可以继续的顽抗下去。但是如果一路对抗下去的话，中国经济就完了。而且大家要警醒的是，中共很有可能会拉着中国人民来做垫背，他会挟持中国人民来跟他一起打这一场仗。那中国老百姓是不愿意打这一场仗的，所以中共可能会利用他的权力，用他的能力来拖中国人民下水。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警醒注意的几个问题。
秦伟平和刘仲景先生又是怎么说的呢？
秦伟平先生呢，他认为如果这些年没有美国这个老大带着中国玩，中国是不会有今天的，所以就冲着这一点，不应该跟美国打贸易战，中国应该要饮水思源，不应该要忘恩负义。另外他也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中国跟美国战略关系定位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他提到了贸易战跟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之间的关联性，这次是对中共的一个全面性的遏制。秦伟平也有类似的担心，那就是中共为了自己的执政安全，可能是绑架14亿人口的利益，然后跟美国对抗到底。那最后的结果会是短期之内可能看到美国有阵痛，全世界可能因为中国这次经济泡沫的破灭，然后也会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阵痛带给全世界的损伤，然后几年之后就过去了，消亡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国14亿的人口来说，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或者是这个民族来说，这个阵痛其实刚刚开始，可能未来20到30年都是属于一个比较长期黑暗的时刻。那么这个代价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已经不是说是某一个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那整个这个代价真的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刘仲静讲的东西比较多，他首先指出美国人是罗马人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罗马人这个地位的待遇，因此他心中就愤愤不平。贸易战只能说是他发泄这一种不满的一个机会。因此贸易战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一个战争，而是美国对这种不满的一种战争。中国只是这一个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也提到中国是在通过贸易这种关系跟世界发生联系的唯一一个渠道。在其他方面，中国跟世界仍然是敌对的，这是刘仲静的关键意思。
张爱梅女士她是怎么说的呢？
那张爱梅她联系到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她认为这次的贸易战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全面竞争，因为在这个报告当中，中国跟美国的全面竞争关系被川普进行了制度、意识形态全方位的描述。那么第二个，他认为中美之间这种全面竞争关系是一种新冷战，这个新冷战跟美国和日本、美国和苏联的这一种冷战是不同的，他冠以新冷战这个名词。而且他指出美国跟苏联并不是全面对峙，但是美国跟今天的中国是一种全面性的对峙。他认为习近平到底是硬还是软，他心里头其实自己是没有数的。而且其实他到现在才发现，公开的抛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各方面咄咄逼人、张牙舞爪，在邻国跟邻国打仗，然后又跟美国打，对他来说他准备好了吗？他可能认为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心里是没有数的。特别是对美中贸易这种不停升级、日益扩大，他更是心里没有数。但是有一点习近平是可以肯定的，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很糟的状况，他会拿美国当作替罪羊来为自己开脱。
好的，谢谢刘欣的介绍。
谢谢你。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周的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每周日一样，我们下面要为您播出的是由索菲和本台特约作者赵月胜共同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专题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托克威尔第四集，题目是什么是民主共和国，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世界上有许多名为共和国的国家，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民主制度才是保证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品质的制度。他仔细考察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和运作方式，他断言民主制必将获得世界性的胜利。各位听友，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四，什么是民主共和国。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说起共和国，人们很容易把它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但托克维尔似乎并不简单地把这两者当作一回事儿吧。
是的，本来共和国这个概念在它开始出现时呢，和民主制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呢，它的构成要素中有符合民主制要求的东西。比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国家制度划分为六种，即君主制、建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平民制。他认为平民制和寡头制的混合就是共和国，而孟德斯鸠则把共和政体定义为全体人民或仅仅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正是共和政体的这种混合的性质，决定了名义上的共和国并不一定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甚至它不一定是一个优良政体。所以呢，托克维尔在1848年为《论美国的民主》第12版写的前言中就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动乱不已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永久康宁的共和国，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共和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共和国，还是一个独武好战的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还是一个专横的共和国，是一个威胁财产和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承认和以法律保护这种权利的共和国。那么托克维尔实际上他就已经告诉我们，以共和国为名的国家仍旧可能是一个暴君统治下的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暴虐国家。在托克维尔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呢，法国的王权政体已经彻底灭亡了，法国正处于选择自己道路的关键时刻。那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刚刚诞生，但就已经风雨飘摇。所以托克维尔认为，研究民主制的问题不仅对法国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也有重大意义。我们知道《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呢，是出版于1835年，而在13年之后，托克维尔更坚定了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那些原则的信念。他说，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美国已在60多年前就解决了。60多年以来，我们昔日创制的人民主权原则，在美国正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广泛、最绝对的形式，在美国得到了实施。但是托克维尔呢，他并不天真的认为法国可以照搬美国的各项制度，而只是要学习美国民主制的那些基本原则。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规则的原则、保持政权军事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力的原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他们是一切共和国都应当具有的，而且可以预言，不实行这些原则，共和国很快就将不复存在。
这些原则不正是一个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吗？
对极了，这是对美国民主原则最简明的概括。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厚厚两大本，1000多页，都是围绕着对这些原则的阐述而展开的。那么，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是什么？托克维尔认为是平等。他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儿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
为什么身份平等会让托克维尔如此关注呢？
我想呢，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追求的最重要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平等是赫然在列的。托克维尔他当然知道平等是法国人的追求，而他在美国亲眼看到身份平等是美国社会中不言而喻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花了那么多精力，做了那么多的牺牲，甚至人头落地所追求的理想，在美国就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托克维尔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向呢，是追溯到清教传统。他看到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他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宗教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我们如果回顾美国历史呢，就立刻能看到，首先到达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完全避开那些繁琐的宗教信条辩论，他们只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伴随着这种出自神圣源泉的对平等的信奉，造就了人人独立思考、不依附他人教会的习惯。所以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在不经论证而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后，也就承担起接受基督教所提出和支持的大量道德真理的义务。因此呢，美国人的平等观是自然合理的，是神意所受，它的根基极为牢固。这不像在法国，人们要通过革命来推翻贵族等级制度造成的不平等，这就避免了在争取平等的革命中走极端，最后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看起来美国人是把宗教平等变成了政治平等。
是这样的，托克维尔并不认为人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本来嘛，人在智力、体力、财力上他就是不平等。他在美国看到的是身份平等、人格平等。由于美国从来没有过贵族制，那么也没有等级观念，人人都要在生存中打拼，面对无尽的荒原，开拓者都是平等的。虽然呢，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但它不存在一个人格上的高低上下之分。这种平等反映在法律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富有者也没有法律上的特权。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美国不同阶层的人见面都会互相打招呼，看不出社会地位的差别能造成人格上的不平等，甚至主仆关系也是契约关系，而不是旧贵族社会的那种人身依附的关系。这种平等呢，是民主的基础。当然，后面呢，它还会有更深入的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3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四，什么是民主共和国。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您当然也可以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去下载法国思想长廊的其他的节目。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巴黎乌巴黑的第二十课，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On ne court pa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scou. J'aimerais bien visiter le marché de puces, porte de Clignancourt. Et je voudrais savoir comment on peut marchander, est-ce que je peux trouver quelque chose vraiment spécial si j'ai un petit budget par exemple?
我与俄罗斯留学生阿达正在广明镇遐迩的巴黎圣旺跳蚤市场。我们此刻在跳蚤市场的发祥地维尔内松市场 Le Marché Vernaison。
阿达 ，Est-ce que tu vas pouvoir marchander?
Oui, j'aimerais bien parce que c'e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vais faire ça. J'ai jamais fait ça dans ma vie. C'est un processus assez particulier.Donc, il faut essayer, je crois.
阿达说他这辈子还从来没砍过价呢 marchandé 好吧那咱们先看看他看上了什么商品
Vous la repeignez pour ce prix-là
Oui, mais pour les serpents.
Alors, ici, il y a des ruelles avec des petits magasins.
Peut-être c'est un peu comme une petite ville avec sa vie particulière.
这里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市，曲径通幽，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
Tu veux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anciennes?
Oui.
Bonjour. Est-ce que je pourrais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de Paris?
Voilà, vous en avez là, et vous avez celle-ci.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cartes postales différentes.
各种旧明信片应有尽有。
Merci.
这是什么
？Regarde, les abattoirs de la Villette.C'est là où tu étudies, non?
Oui, c'est là, à côté de Cité de la Musique.
这张明信片上面是早先的巴黎屠宰场，现在是巴黎未来特公园。阿达就读的音乐学院就在那个位置。
À ton avis, elle date de quelle époque?
À mon avis, c'est 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je crois.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On continue?
Oui.
Mais vous avez un joli accent.
Alors, est-ce qu'il y a une boutique qui t'intéresse?
Peut-être ça, c'est une boutique où il y a beaucoup de costumes historiques, et il y a beaucoup de tissus.
On va voir?
Ou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madame.
我们走进一家旧服装、旧布料专卖店。
Wow, vous avez des beaux tissus.
Merci.
Est-ce que c'est, tous les choses sont vraiment très anciennes, historiques.
Les premières broderies que j'ai, justement, vous êtes devant. Ce sont des broderies du XVIe et du XVIIe siècle.
这些刺绣 broderie 或丝织品 soirée 都是十六、十七世纪的针织品。
Après, je suis spécialisée dans les broderies, dans les soirées et dans les costumes anciens. Les premiers costumes que je peux acheter, ce sont des costumes du XVIIIe siècle. Et après, je m'arrête aux années 20.
D'accord.
这里竟然还能找到剑侠戏剧服 des costumes de mousquetaires, 还有 l'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院士们穿的院士服 costumes d'académiciens.
Et par exemple ça, avec des fleurs
Alors ça, ce sont des galons pour l'ameublement. Mm-hmm. Sûrement, c'était une toile qui a été imprimée au XIXe siècle. C'est imprimé à la planche.
Mm. 阿达终于找到了他感兴趣的东西，一卷家具装饰布 un galon d'ameublement.
Super. Et ça coûte combien?
Il y a 4 mètres pour 120 euros.
Mais bien.
4 mètres, 120 euros. C'est trop cher.
Vous pouvez nous faire un prix?
Écoutez, comme c'est marqué 120 euros, c'est un objet que maximum, je pourrais vous le faire avec plaisir à 100 euros.
Est-ce que je peux acheter ça à 90 euros, par exemple? Je ne sais pas.
Alors, on peut peut-être couper la poire en deux. C'est très français. Moi, je vous propose 95 euros.D'accord.
Alors on fait affaire. 阿达砍价砍到95欧元，对一个新手，这已经很不错了。
Je vous fais un petit paquet?
Oui.
D'accord. Pas de problème.
Super. Merci beaucoup, madame.
Je vous en prie. C'est moi qui vous remercie. Merci. Au revoir.
Au revoir.
Dis-moi, Ada, comment s'est passée ta première expérience de marchandage?
C'était assez difficile, tu sais, parce que j'ai peur de dévaloriser les choses, parce que je respecte profondément le travail de brocanteur. Il ne faut pas être arrogante quand tu achètes quelque chose.
砍价可是个技术活，既要把价砍下来，又不能让商品显得太贬值。
Ada,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de visiter le marché aux puces avec toi.
Moi aussi.
Au revoir.
Bye.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的最新消息。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周六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兹会晤时表示说，我们两国的关系非常积极且富有活力，我本次到访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加强这个关系。据古巴国家电视台公布的声明，法国外长在与古巴外长会谈后到古巴总统府拜会了古巴总统迪亚兹卡内尔，双方都表示要加强高层政治对话，强化古巴和法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双方指出，法国企业在古巴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法国有30来个企业在古巴落地。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柬埔寨大选投票结束，执政了33年的政治强人洪森再次当选总理，毫无悬念。印度尼西亚的旅游胜地龙目岛发生6.4级浅层地震，已知13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中国反性骚扰、反性侵运动 Me Too 改名为俺也一样以后，仍然遭到禁止。中国湖南尘肺民病的民工到深圳维权数月不果，还遭到驱逐和殴打。中国今天发射北斗双星新计划，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美国太空总署成立60周年，要重现当年的荣耀。秘鲁的司法当局要启动司法改革，但是总统却表示这要通过公投来进行决定。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到达古巴访问，要加强法国和古巴的双边关系。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了一首法国著名的歌手 MC Solage 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的新的专辑中的主打歌曲，歌曲的名字叫 Rio Politique，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来自 Rio Politique， 也就是地缘政治这个词。我们暂且把这首歌的歌名翻译成地缘诗歌，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充满诗意的歌曲，也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Commande un sondage pour des vacances à Singapour. On vote à main levée, y'a 5 filles contre et 5 gars pour. Routard je leur soumets, mes vacances seules en Estonie. Mais il manque une voix, était-ce Ariane ou Estonie? Une Asiate me branche, veux-tu Monténégro? J'ai descendu la tasque sec comme un schnapps du Monténégro. Petite taille, taille fine, était-elle taille ou de Taïwan? Son jean n'est pas diesel, c'est un gasoil de Taïwan.
Cancer du tropique, corne de l'Afrique, traité atlantique, euro-asiatique, paysage angélique, art automatique, monde hypnopédique, géopoétique.
S'il te plaît, please, ne reste pas immobile comme mort. Fais Paris, Dieppe, à Yep ou vol comme Bob au Comor.
Depuis des lustres, je rafale sur le diable, mais pas de bol qui vit.
Une promo d'Opodo cadeau me mène en Bolivie. Au Vatican, des Helvètes scrutent les pratiquants. Je jure que tu peux en voir le soir, cité du Vatican. Donc, j'ai fait mon service dans la Confédération Suisse. Si j'aime ça, affirmatif. Y'a que la Confédération Suisse.
Cancer du tropique, corne de l'Afrique, traité atlantique, euro-asiatique, paysage angélique, art automatique.
monde, j'ai fait le tour. Tout comme Davis Miles, j'y ai appris des choses. En grillant tous mes miles, j'ai connu la Pologne, la gare de Bologne. Je sais que pour la chasse en Sologne, faut pas mettre d'autres couleurs.